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的神学补给站，超前部署影响未来，杜院长以善用今生投资永恒为题，提到三种面对人生态度的形态，同时他也带领我们分析马太福音的25章13到30节，主人按个人才干给仆人银子的比喻，勉励我们善用今生投资永恒。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主来的日子近了，如何在今生为永恒做准备，如何坚守信仰，教会如何迎向未知的挑战，请听超前部署迎向未来。
各位现场还有在线上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从马太福音25章1到13节来讲到我们怎么样的来面对主的再来啊，特别是在第13节，最重要的就是要警醒，要预备。我想在警醒这件事情上面，我再用一个例子。我当兵的时候，除了我们有夜行军之外，大概平均差不多一个礼拜一次啊。另外我们军官也要分配去负责查哨啊，因为我们的营区很大，我们大概差不多有十几个哨所，那我们营负责大概6个7个哨所啊，所以为了怕卫哨兵晚上半夜睡觉打盹，所以我们军官就会轮流排要去查哨。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台风来袭，风雨交加，那我是被排到哈2点到3点那一班。你知道不管是站卫兵也好，查哨也好，最不喜欢2点到3点那一班啊。如果早一点就等于晚一点睡没关系啊，如果排到清晨，那就是早点起床去查。那个半夜睡到最熟的时候被叫起来，然后要去查哨，哇，那真是辛苦。然后看看那个风雨哈，心里就不想出去啊。那如果要出门呢，实在是真麻烦，因为风雨很大啊。然后我就问这个士官说：“哎，这个其他人是怎么查哨的？”哎，他们就偷偷告诉我，有的军官根本没有查哨，就是在队上用电话打到哨所去问：“哎，第一个哨所啊，你们叫什么名字？”他就直接在这个记录本上面就记录他们的名字，所以没有出去查，就是用电话查而已。那我看这个风雨这么大，在考虑到底要不要出门呢？后来想，哎呀，正是风雨大的时候，万一我没有去查，那么万一出了状况，哇，那这个责任承担不起，所以真的是勉为其难。我就穿上雨衣啊，那换了鞋子，还带了伞，那就大概这样一查，我们大概有差不多6个到7个哨所，这样走去回来一定全身湿啊，那大概差不多要花1个钟头的时间，那我就走去。那按照顺序都非常顺利，看见阿兵哥这个卫兵非常的警醒，老远就看到你，然后口令然后就一做标准的动作。到最后一个哨所是在我们的营区的最角落的地方，那平常我们都不太喜欢去那个哨所上，因为那个哨所有养狗，所以每次人还没到那狗就汪汪叫，我们都还要先叫这个卫兵先把狗先绑起来因为我们怕这狗会冲出来会咬我们。结果当我存着忐忑不安的心渐渐地向那个哨所靠近的时候呢，哎，奇怪，今天怎么搞的没有动静，完全没有动静，连狗也没叫。坦白讲我心里面就开始紧张了，这个没看到卫兵，狗也没叫，这个是不是卫兵西泄逃亡因为卫兵不在嘛那我用手电筒照这个哨所也没有人哇，就担心说会不会是卫兵这个西泄逃亡或者是卫兵呢这个被杀了，然后枪被抢走了，哇，这个马上有很多的画面在脑袋里面所以我打开手电筒就赶快叫， 卫兵，卫兵，卫兵。结果我就听到兵兵兵兵的声音，那个卡车的门就打开，那么两个卫兵就从这个卡车上面就跳了下来。原来大台风天，他们想不会有人来查哨了，所以卫兵就躲到车上去睡觉去了，连狗也安然的入睡，狗也没发现我们查哨的军官来了。当然我就告诫他们一番还好没有把他们这个往上报如果往上报的话，严重的可能要军法审判所以那天我就想到这个警醒跟不警醒的差别是蛮大的不要以为台风天不会有事就可以安然的睡觉，其实很多的危险就是在你料想不到的时候就来到。我想面对主的再来，同样的可能也在我们料想的不到的时候他就来到，如果没有预备没有警醒，那恐怕我们会错失的那个非常重要的宝贵的时机。有一个老板，他是董事长兼总经理他负责一个非常大的建设公司，他手下有两个副总经理，是他得力的助手其实这两个副总经理这个一个是苦干实干老板交代他，他就是非常认真的把他完成任务所以他在他的手下有很多的这个工程，很多的老板交代他的他都把他做得非常的好。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打混的，混水摸鱼的他是极尽所能的趁着每一个工程就是跟厂商有不当的这个互动的关系趁机呢这个捞油水然后把这些不当的利益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去这两个副总经理年纪到了，准备要退休了，那么老板呢就把他们两个人找来，就谢谢他们多年在公司为公司卖命，为公司打拼，然后就告诉他们说，在你们退休之前我都要给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要把一个工程交给你们来办理，等到把这个工程做完了之后呢，那么你们就可以退休了当然这两个人呢，这个前面的那个副总经理就说，哎呀，老板对我真好，这数十年来我虽然是为他工作，但是他看我好像是他的兄弟一样，照顾我，信任我，赋予我许多的责任，也在他的手下我可以完成很多的工作，那今天最后的这个工程就是我回报老板最好的机会，所以按照我过去一向的做法，我一定要把这个工程做到最好，然后呢能够安然的退休，能够让老板的心能够欢喜快乐，因为这是我能够回报他最好的机会。那么另外一个，他想最后这次机会非好好的大捞一笔不可，所以他是极尽所能的偷工减料极尽所能的从这个工程的当中去舞弊，然后把大部分的这个建设的费用就把它转移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当然外表看起来哇，这个房子盖得很好但是其实它里面是偷工减料一塌糊涂，很多的问题在里面。就当他们两个人工程都做好的时候，他们准备要到老板的面前老板就谢谢他们同时说，为了答谢你们多年来的辛劳，所以呢最后交给你们的这个工程就当作是你们退休后的礼物。各位，如果你是那个打混摸鱼，然后趁机捞油水的，然后把工程盖得很糟糕的那一个人，我不知道你的内心的感觉如何。今天我们面对人生有三种不同的心态，第一个心态就是虚掷人生，因为人生很短暂，因为人生可以找到快乐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呢我要极尽所能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我努力赚就是要赶快花费，要找寻更多的快乐，我要享受在其中，因为死后什么都没有也不能够享受，我要趁着短暂的人生我要极尽所能的享受。但是我们的享受又如何呢？我们的享受真的能够满足我们的内心吗？第二，我们的态度是使用人生，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很积极很殷勤，我们很努力的工作，我们希望能够赚更多的钱，我们希望在工作上面有好的成就，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生活的品质跟享受。这是他很会利用他的时间，很会利用他的生命，为了达到他的目标，他可以奋不顾身向着那个目标极尽所能的努力，而事实上他也能够达到他的目标。但是即便达到他的目标，当他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能够带走什么吗？有的人走到了生命终点，他才发现他这一生 好像白活了。有的人活到了生命的终点，别人感觉他好像没有活过的一样。第三种的态度是投资他的生命，他知道今生很短暂，但是他会运用他生命一切所有神所给他的资源，好好的去使用它，好好的去经营它，以至于为永恒来做预备。因为他知道人死后不是就一了百了，人死后有永恒，所以他要透过今生的努力追求，要为永恒来做预备。他盼望他在今生今世所做的一切能够带出一个永恒的价值跟果效。不知道你的人生是属于哪一种人生？我们今天要从马太福音，我们要来看到底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同时我们要看我们应当如何的来投资于永恒，怎么样运用神给我们一切的资源，把它投资于永恒，以至于让我们所拥有的能够发挥最大的价值。首先我们看马太福音25章第14节，我们一起来读14节。请，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请问这个是谁的家业？谁的产业？是仆人的还是主人的？啊，主人的。那请问主人是谁？主人不是您的老板，主人是耶稣基督啊，是他把他的家业托给我们来管理。那么换句话讲呢，我们就是神的管家啊，或者说是神的家业的管家。好，所以从这一节里面我们看见什么呢？看见神是掌权的主，他有家业，代表他掌管，同时呢他把家业的一部分交给我们来经营来管理。那换句话说，这里的经文透露出我们一切所拥有的都是源自于神，万有都是属于的上帝的，它都不是我们的。所以你现在手上所拥有的一切啊资源啊，无论是看得见的资源或者是看不见的资源，这一切呢通通都是属神的。生你没有带来，死你也不能够带走，对我们而言，我们只不过是暂时拥有数十寒暑，是在我们的今生今世里面我们是拥有的，但是这个拥有只是暂时拥有，你到死的时候这些的资源都不能够带走的，没有一样是你可以带走的。所以一切都是神的，但是呢感谢神哈，神给我们，神把他的家业给我们，是托我们来管理。所以面对神所赏赐的家业，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就是我们要去管理，我们要去经营，因为这是神托给我们的，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不是主人，他才是我们的主人。第二，我们看马太福音25章第15节，按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好，特别是给啊，这里三个仆人，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这个1000，这个原文是一他连德，一他连德，这个他连德是犹太币制的一个单位。那这个一他连德到底多少呢？大概是当时的一个工人，那当时一个工人一天大概赚1000银子，1000银子是一天的工资，所以一他连德哈，大概是一个工人啊，6000天就是大概是20年的工资。啊，英文的这个才干啊 ，talent 就是从这个他连的这个字转过去的，啊，所以才干就是神所给的这个银子银两。那也许我们会觉得这个一他连的、啊、好像很少，20年的工资啊，但是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角度来看哈、啊，20年的工资哈、啊、是大数目还是小数目？是很大很大的一笔数字。那么这个大的数字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不仅他拥有万有，并且他是那位慷慨赏赐的上帝，他一口气就给你600多万，啊，当然我说这个是比喻，啊，比喻。所以这个600多万是一个大笔的数字，代表神很慷慨的赏赐。所以第二，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看见呢，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不仅他是掌权的主，同时呢，他也是那位赏赐的主，啊，这个赏赐啊，不仅是基督徒，连不信主的人，神也给他丰富的赏赐。所以我们一切所拥有的呢，都是源自于神的厚赐， 神慷慨的给予啊。所以即便你觉得你是一千银子啊，你不要觉得你自己少，其实这个一千银子哈，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笔数字啊。所以这个银子代表什么呢？如果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银子代表你的生命跟寿数。虽然我们每一天都是24个小时，没有例外，没有差别，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每天都是24个小时，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有长有短，对不对啊？我做传道30年，曾经主持过这个几个月出生的婴儿举行丧礼，也曾经为超过100岁的人主持丧礼。所以人的生命有长有短，这个长短不是决定在我们的手中，但是神给我们的寿数，神给我们的生命，这是上帝给我们的银子。不仅我们的生命是如此，包括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聪明、我们的资源、我们的金钱，我们甚至基督徒所拥有的属灵的恩赐，这一切通通包括在所谓的银子里面，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恩典。那当然神给我们这些恩典的目的哈，是要让我们去享用的，同时呢，不仅是我们享用，同时神也盼望我们运用这些的资源呢来服侍上帝。不仅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包括我们的孩子，包括我们的职业工作，这一切通通都是神所给我们的银子啊。好几年前，这个好像公视吧，有一个这个戏剧叫做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不知道没有人看过啊？你看这个名字就很奇怪啊，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那难道是我的配偶去外面偷生的吗？啊，不是，他的意思不是这个，他的意思说你的孩子是你生的没错，但是你不是拥有者，你不是掌管者，你只不过是受托啊，受托要来负责养育他们，要来协助他们。当然对基督来讲更有一个更深切的意思，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知道到底神塑造他们的人生方向在哪里。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找到神为他们走的路，神要他们走的路，以致他们可以行走在神为他们所安排的道路当中。所以你不是说我是爸爸，所以呢你非得要这样做那样做不可，不是，我们是跟孩子一起寻求上帝，是神把他托给我们来管理。我们的儿女是神的产业，不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是要做父母亲，受托来管教他们，来养育他们，来帮助他们，来引导他们。所以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拥有神各式各样的赏赐，虽然神给我们的赏赐每一个人不完全一样，但是从我们所拥有的，我也许是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才干、我们的聪明啊，我们的这些的恩赐等等，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所以我相信他在对我们而言呢，我们是 unique， 我们是独特的，没有两个人可以完全一样。就算我们有双胞胎的兄弟姐妹，你的外貌、你的个性还有你的能力跟恩赐也不会都一样。所以这世界上面这么多的人，你没有办法找到另外一个人是跟你完全一样的。 You are unique， 你是独特的，你是独一的，是神的杰作。现在你去买一些东西，如果有些东西是特别是文创的，或者是有的是手做的，是限量的，哇，特别的贵。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机器做出来的，机器做出来一试一下子可以上百上千，对不对？而且都一样，但是那个手做的是独特的，没有别的跟你一样。不仅你是独特的，从独特的带出一个信息，就是你是无可取代的，在上帝的眼光里面。我在还没有信主以前，我常常觉得天地这么大啊，人口这么众多，我只不过是好像一粒灰尘，一个浮游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这个世界多我也不算多，少我也不算少，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 nothing。 但是信主之后，慢慢的我认识神，我就对自己的看法不一样了。为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不再是从自己，从人的眼光看自己，我乃是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我自己。我才发现，哇，耶稣基督为我而死。我想，如果全世界都是义人，而只有我一个罪人，我会想耶稣会怎么做？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全世界都是义人，只有我是一个罪人，你想耶稣会怎么做？当我看那个100只羊掉了一只羊的那个比喻，我就知道，如果全世界只有我一个罪人，我相信耶稣基督仍然会为我来到世上，会为我 而死。哇，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哎呀，我就想到我何德何能，我竟然能够蒙受神这样的大爱，我竟然能够蒙神这样子的一个大的恩典。我们可能过去都想，哎呀，神是为世界上所有的人而死，所以呢，既然为这么多的人而死，所以分配到我身上的爱就只有那么不知道多少亿里面的之一而已，可能只是分到一点点而已。但是当我想到如果只有我一个罪人他愿意为我而死的时候，哇，我就发现我可以得着上帝满满的爱，所以我对自己的看法就跟过去不一样了。我就知道我在上帝的面前是神所珍贵的，是神所宝贝的，同时他有心意在我的身上，而且不是别人可以取代，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回应他，我一定要好好的爱他，我一定要好好的与他同工，我一定要好好的让他来使用我，以至于让我的生命被他塑造，被他爱，被他透过他的救赎而牺牲，让他的恩典在我的身上没有成为徒然。成为徒然的意思就是他白做了，他白做了，他做的结果呢，我没有照着他的心意，结果他做着白做了。我盼望他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没有成为突然。25章19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主人回来，他出去，把银两交给三个仆人。经过了一段时间，他回来了，回来做什么？回来是要算账。所以第三，他是审判的主，他交付给我们的银两，我们怎么去管理？我们怎么去经营？我们要对神交账，我们要把怎么做、怎么经营的，要对他一五一十的来陈明。我们不是偷懒，我们不是就漠视的，乃是我们在他不在的这段期间，我们怎么去管理？我们怎么去好好的运用？我们要对他交代，因为他才是主人。当然，怎么交账？在14节到30节的这个比喻里面，他就提到了有两类的仆人，两类的仆人。我们先来讲一类的仆人，就是没有善用这些资源的后果的这个仆人，没有善用的，他的结果到底是怎么样？我们来读第18节，18节，请。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再看24节到30节，请。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0000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好，所以18节看到那个只领1000的人，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的反应就把那个银钱呐、就把地掘开，然后就把那个银钱就把它埋藏了，就把它埋藏了。那古代没有像今天有银行有保险箱，所以贵重的东西啊，有的时候怕小偷偷走哈，所以呢他就会把它埋在地里面啊，那能够让他保有啊。所以这个1000两银子的这个仆人呢、他为什么没有善用呢？因为他就把它埋藏了。请问埋藏是不是一个好的方法，让银钱不会失去的好的方法？是不是？你们不敢回答啊。一方面是好嘛，你埋藏起来当然小偷可能不知道嘛，对不对？不过古代很多的小偷其实也蛮厉害的，因为他都知道你会埋在地里面，所以他会趁你不在的时候呢，他得搜寻。所以按人来看好像是一个还不错的方法，但是其实有没有保险？没有保险，对不对？因为可能小偷会来偷。还有一种可能啊，慢慢你年纪大了，你会忘记到底埋在哪里，对不对啊？有的人呐、这个把一些贵重的东西就藏在家里面，藏久了，后来奇怪，我到底藏到哪里去了？找半天找不到，因为你的记性会忘记，所以即便它没有掉，但是你记性忘了，你还是找不到它到底在什么地方。对今天来讲，好像钱啊，钱你不用，你可以把它存起来。不过如果你没有用呢，只是在你的账本里面多一个数字而已。我们说钱没有用就没有用，你不用它，它的用途就不能够发挥。好，所以这个1000两银子的这个仆人呢，他就把这个银钱就把它埋藏了。 啊，显然他没有去使用这么多的金钱啊，有点可惜，这么多的钱啊，那为什么他没有用呢？为什么他去把它埋藏起来？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啊，其实背后的原因主要的就是因为他害怕。那到底他怕什么？啊，从这个比喻里面你看见他有三个害怕。第一个害怕啊，经文说我知道你是忍心的，这个你是指的他的主人，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啊。所以换句话说，他害怕什么呢？因为他害怕他的主人是一个非常严厉苛刻的人。但是其实他这样的害怕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神有错误的认知啊。这个忍心就是严厉苛刻。我请问你，你觉得神严厉吗？我们很多人摇头啊。我是觉得神是很严格啊，因为他定的律法，他的真理的标准很清楚，但是神并不苛刻啊。虽然人会犯错，但是呢，其实神会一步一步的引导啊，他有恩典，他宽容，他忍耐，他期待你能够回转。神不并不是你一犯错他就马上刑罚你的，没有，神不是这样的。但是呢，他竟然对他的主人说，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你是严厉的人，你是苛刻的。显然呢，是这个人对神误判，他对神的了解根本不正确。的确，我们说神是公义的，神是会降灾、会刑罚、会审判的，但是不要忘记神还有另外一面哦。神有恩典，神有怜悯，神有慈爱，不轻易发怒，对不对？哦，所以显然他对神的认识其实并不对。好，就算说他认为主人是一个严厉的人，如果你知道你的老板是一个严厉的人，请问你，你会怎么反应？要不然你不做啊？如果你要接受，你要这份工作，你要接受他是你的老板，那要按照他的严厉，要尽量的满足老板的要求啊，不是吗？对不对？你不可能我行我素嘛，是不是？既然老板是这样子，你就要按照他的性情来跟他合作，或者听命于他，那么才能够讨他的喜欢嘛。如果真的主人是忍心的人，那这个1000两银子的仆人更应该积极的好好去运用来讨他的主人的欢心才对嘛。结果他并不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他害怕？因为他害怕他的主人，害怕他非常的严厉，他怕有一天被他的主人责怪，被他的主人啊这个惩罚，所以他干脆就把他埋藏起来。埋藏起来看起来是不会减少，但是埋藏起来没有用，没有发挥他的用途。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下回我们会继续的深入善用今生投资永恒这个主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欢迎您通过短信或电子邮件和我们分享您听晨曦讲座的收获和感想。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晨曦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